现在我们讲这第三禅天啊，第三禅天的第三门，在第三禅天长行啊，这么讲完了，讲到的佛境界，佛的境界，如何是佛的境界？因为这些个天王啊，他正道与佛的境界相似应的，所以说佛境界。佛的境界是什么境界呢？佛的境界是没有境界。佛正的究竟的佛果是性空，随一些众生缘的境界，不是佛的本身境界。佛的境界是不可思议，不可言说，那么随缘的，随众生缘，说法利益众生，随一切众生的缘，随众生的缘，这是佛的究竟境界。先说佛的自性的境界，这佛正得的吗？那个境界相，前头咱们讲了啊，讲佛的境界相，佛境相。毗卢遮那佛，那是佛的法身，法身所住的果堕。一是井，什么井呢？常寂光，常寂光。这要自证境界不可思议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那么随一切众生的因缘，跟佛有缘，无量劫来。因佛的教导，对，有缘，但这缘有深有浅。像这些天王啊，第三次三天这十个天王，都能融会啊，都能入到法界啊，入到一真法界了。跟佛的相似的临徐圣人。那像我们呢，所有在毗卢遮那佛所教化下的弟子，也有才入门的，也有经过好多劫还没得出离的，也有像这十方天王，那都快他都快究竟成佛了。说十方国度所有四现的，那是佛的化的境界，化的境界就不同了，跟佛的自证境界就不同了。就是佛的境界分成两种，而照正就是一直正报说的，一直一报说的呢，四现化度得有处所了，有报身的佛的境界，有化身的佛的境界，还有化佛的境界。这个说十方的果动，十方的果动都是显得化佛境界。那有这两种意义。他说严净佛果动，严净佛果动，严净是什么意思呢？也有两种含义。离了相了，离一切相，相是妄想攀缘心，离这相了，也离了妄想攀缘心了，这叫演如来的境界。这个境界比较深入。那随众生的缘，众生的根基啊，无量的差别。 而四现的依报也无量差别，嗯，所以佛的化境啊也就无量了，嗯，随众生愿而有无量的化境，嗯，而这个呢是佛的方便，方便就是善巧的方便，善巧的方便，方便就表佛所证得的解脱境界，能够方便利一些众生，随众生的因缘，那就是大悲心了。咱们前头讲过了，大悲心啊，佛也示现入生死，跟众生一样，像释迦牟尼佛也示现八相正道啊，也现身来人间呢，也示现寂灭啊，寂灭就是死了，生就是要死。有生必有死，佛是不是毗卢遮那？是不是就示现的释迦牟尼佛这么一次啊？不是的了，无穷无尽的了，无穷无尽的。而众生流转无穷无尽过，佛示现的化身的境界呢，也就无穷无尽了。而众生无边。那众生不止包括人类啊，哎，我们一说众生这专差不多是人类说的，天上五知道三途嘛，我们就知道畜生，而为鬼为鬼迷的了，非人脑害，这个你没见到，仿佛有鬼没见到，畜生道你是见到了，马牛羊鸡犬豕啊，一些野生的动物这你都见到了，这都是众生啊，还有我们印有我们的右眼见不到的，我们的意识想不到的众生，有些那一类众生，佛都是以大悲心要深入度他们，随他们流转流转，完了四道他们，让他舍离的得了障碍，得了解脱。调伏众生，调伏众生，我昨天讲过了，以佛的悲愿呢，它是有折有舍，但我们在折伏上头，我就因为佛菩萨不慈悲了，折伏有多种境界，多种境界，折伏你，给你个苦头吃，让你受苦受难，对，让你在这苦难当中啊才能发心，那么常说吗，富贵修道难呢，那贫穷呢受折磨当中他就起了道心了，这个道是修道的道，不是偷道的道啊，社会上说贫穷起道心，那个道是偷道，咱们这个贫穷起道心是修道的道，说在折磨当中，在苦难当中想起来了，想起佛的教导了，这个世界就是苦的，那要处理吧，在佛的教导当中有二乘法，有权巧方便的，有究竟了义的，看你有哪种因缘吧，总之是你那个障道的因缘呢，障道的这个灾难呢，使它消除，能够得到解脱。舍受也是得解脱，不是让观自在菩萨，就观世音菩萨，在我们汉地里的思想很慈悲。在少数民族地区，他实现的是愤怒相，渡鬼道的时候，他是实现面严大色，观菩萨，他就是应以何因缘得度，折是二门的，第六种是普门。 乘法性的总持之体，而且是能演无穷无尽的方便善巧，我就成海呀、啊，成海，海只是包容易，包容易，能包容一切水流入海中，海水也不移。大家想想这个道理吧，咱们看见所有一切海，所有一切海，海有多种名，为什么叫一切海？它一有陆地，有三义隔离了，那这个东海不是南海，说加勒比海啊，说地中海啊，每个海都有海的名词，它这个名词，海的名词是因为地缘的关系，地缘的关系。最大的海嘛，就称洋，最称洋。就是它流无尽，奢受无尽。而我们现在的这个学法的障碍啊，一个是学完了忘了，一个是这个道理很深，根本不相契合，在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种境界。说这种境界你没法理解，没有跟我们生活相契合的，根据我们所知道的、所能了解的，完了依之而渐渐起修。但是有些我们不能了解的，学了就忘了。像我们好多经是背不得的，过去学过的，在今生忘了。那一学，因缘触动了，有些人他今生没有怎么学，但是他了解的很多，什么原因呢？他把他过去的许事的，所学过的，今生嘛，把它受用了，因为过去学的，今生啊，障碍又来了，把过去那个障住了，不知道了，那就是他迷得很深，迷得很深的原因呢，他流转的世俗的时间呢长了，并不是我们今生学佛法迷死，死了之后了换个跑道又来学佛法，这是很难得的。一生人生万劫不复啊，不是相续的，这中断了。在他密宗学法的时候，他特别警惕，千万不要中断。因为你今生所学的，今生经常中断，那你要隔来生、隔十生、隔百生呢，那不等到什么时候因缘又成熟了，那苦难就受得多了。文思的、妄识的，这障碍非常之大的。那为什么我们天才不舍呀？你读一部经，或者念个咒，不能间断一天。说今天，哎呀，我明天补吧。今天事情太多了，休息一天吧。这是绝对错误的呀。要是明天又忘了。我再等一天吧，三呢？这辈子还可以有连续性，那因此定故了，死了，完了，这就断绝了。为什么呢？所以我们都学一个法，连续性是在脑子里头种的根深蒂固的。再来生你还能得到他的利益，再来生还能得到利益。这相续意不断意，那我们的烦恼、我们的障碍，不是一下子能解脱得了的呀。我这说就是对比的啊。这些大菩萨，那世间这些天王，他们都得到这些法门，因为是乘性的， 称平息名种慈，是种一切法慈无量意。他能流眼的无尽的法门，刚才说了好多海呀、啊，是拿比喻的意思，那海。咱们就像那学习像小水似的，最后流入佛的智海，不要忘记。这个天王他对这个他得到种慈了，他不会的，也不会忘记，不会间断，因为这证的佛的体性了嘛。第七门呢，这些天王护持佛法，那个佛出世了，佛出世难得之遇，这些天王做护法，他引导众生，让他执意入诸佛，执意正法。咱在现在佛已经入灭快三千年了，两千多年，但是法在，法在就是一切经，但是佛的化身，佛可不思议的身还在，那看你的功力了，功力了，那亲自见佛闻法呢，很难得知遇，就是能遇着佛经也很难很难。像我说华严经，华严经知遇华严经，为什么说它难呢？佛在世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，说华严经只有三七日，那三七日啊，我们可以把它验上，乘性而说呢，就是缘起。咱们看见三七日啊，那不是三七节也可以，说无量节也可以。而现在佛还在演华严经呢，也可以，也入世之，有这智慧你就能入世之。那以后佛说阿含的时候，就不是了，就不是华严义了。那些阿罗汉没听到华严义啊，佛在印度住了住世的49年当中没有了，除了那三七天跟着都是大菩萨演说的，得有那个殊胜因缘呢。那现在咱们现在能学能你的受从，那说你过去无量劫来的有这种善因，中国这种善因，如美国这种善因呢，你得不到，遇不到。咱们读金刚部的，在《金刚经》，佛跟须菩提说的，要能闻到《金刚经》，学习般若的义，不是一佛、二佛、三十五佛的因缘，是经过无量佛的。方等教义金刚部都入世，你或学华严呢？我们眼往往的印到那个最真实的宝贵东西，它不认识。拿一块顽石，现在这个假玉很多，商店卖那个几毛钱你给买个小石头，当你骗人家说这是真的，他不认识玉的嘛，他也就当真的了，就是这样一个意思。佛所说的法也入世，也入世。所以难遇的是指这个说的。难遇遇到了能信吗？遇到了不信没用处，等于没遇到一样的。信心呢很难的升起。我们这次跟大家解缘的时候，到五台山之后，我们又把补充把大乘信大乘起信的讲完，也讲信呢，相信自己是毗卢遮那，这个信跟那个一般的说信佛的信 不同的，我们相信的自体三宝，自体三宝是因为住持三宝，相信住持三宝引起的，就一般的学佛者是入世时的，就会有了信心了，有了信心了，难得保持。没信者信心难生，以信者劝令的增长。你相信佛，信信的恳切，你就具足佛的德，不是佛的万德了，你具足佛的一点点的德，已经又不得了了，不得了到什么程度？了生死了，不得了了就了了。因为信里头啊，含着无量的功德。我们经常有这么句话，大家都熟悉的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因为你信了，母是能生意，是能生起一切功德。说信呐、很不容易。很不容易，信就是一个宝藏似的，信这个宝藏，信的宝藏，信藏，藏这是含藏意，咱们说藏经楼含藏的都是藏经，一般念藏啊，是会念藏，藏起来了，搁到库里头把它藏起来了，也可以就这样解释，你一信了之后，那么就听到佛的听佛话，信了吗？信佛了吗？信佛就要听到佛的教导了吗？依着佛的教授说，你不要起贪嗔痴念，不要起嫉妒障碍，不要使邪见，那你信了佛说的关于有这些个毛病的，有这些个病，你就把它治掉，就把它治掉。什么头疼脑热肚子痛，你还要找医生看一看吧，不然他紧着痛啊，痛起来不舒服啊。为什么你不解脱，不找解脱方法呢？信有了，佛也告诉我们的这个方法了，为什么你不吃药，不去去你的病呢？这第三天，这第三禅天，这些大菩萨四现的这些天王啊，就是他们向众生宣示随佛利益众生的意思，他们都记住这种德了，他们就说的让一切众生都能令啊，令他尊敬恭敬三宝，相信的自体三宝，才能真正得到解脱。在常常当中，说令一众生，令一众生信佛信法，领悟这个信了，便升起欢喜了，信体生大欢喜，遇到这无上大法了，信为能入，一切的佛的宝藏的法藏能为所入，完了的，依着这个法藏的教导，因为我们佛是不在世了，佛只是相在世，一相而进入，法呢是一性而入进入，信了生欢喜心，生欢喜心嘛。要趋向它，依着法的教导，法就是个归在意，它有归生误解，启发你的自己的自性， 依着这个归道去走，这归道走就是法的意思啊。依着这个法去做，是吧？依教奉行嘛，依着佛的教导，依着那个方法，善巧方便，在佛是大方便。我们依着这个方法得解脱了，信脱就叫出离。这出离啊，我们要有时间讲出离。不是平常说的很简单，出离是修行的生死三要道的第一步。人家不修出离，不修出离，你在这解脱不了。就被这五欲境界时时烦恼邪知邪见的嫉妒障碍的就把你放住了，你处理不了，处理不了怎么能得到解脱呢？因为信就是这种功能，信了就要进一步就要求解，明白了之后你要去做呀，做而后了就是行，行而能证，证了这些就真正的解脱了。学的解脱不是真解脱，预警时候你处理不了了，证得了解脱是真正处理的，那就得解脱了。众生界法界众生界实有的，众生不理解这个众生界是幻化的，因为是实有的。那么佛菩萨以方便的法门，这叫法界，以方便法来教诫我们。那大菩萨以他大悲心的智慧心使一些方便戒，也叫戒生长方便，以方便来给你开示法界一真实的境界。完了你要奉行的调伏你的身心。为什么要调伏他呀？他不是那么善顺的了，不是你闻到解脱了。调伏身，你克制性很强，很容易比较说啊，要调伏你的心呐，太难了。我们每位道友自己感觉到你调伏的心是不是能进入啊？从你发心到你落法到你出家，你经过几十年的功夫，我可以给大家做例子了。我16岁到90啊，其实4年了，到现在也调伏不了。你不让他起贪嗔痴念呢，不起邪知邪见呢，还办不到。这个很自然的，无量劫来习惯了，让我调伏他身心，全部是进入戒定坏，一念恶念不生，起善念，连善念也没有了，做不到。我们只能是以善止恶，用善念来对着恶念，让恶念不生，能多生善念，你才能处理得了道，处理得了。这个处理道啊，大家都说是学灭，西藏中20年的功夫就先学处理心，建立处理心了，完了你才说学密法呀，学受灌顶啊，学什么的，那是目的是为度众生。 大悲的三巧方便，那些个方法都是，对，那众生嘛，他好奇，你跟他说我是密的，啊，他就感觉这个密了，可不得了。其实是什么？要把密的说出来，就是显的。你告诉你一个咒，要把这个咒解释啊，那可以啊，用一部《阿含经》也解释不了这一个咒。它含义非常的多的，它一部一个咒就包括一部经。你例如说《文殊菩萨大字》，念个嗡阿弥陀佛，那滴滴滴滴滴滴，这就开智慧了，是这样的吗？这嗡阿弥陀佛那滴包括要把它解释出来，那就是佛的一些智慧的入门，一直到究竟会。那可别把三藏十二部的。中论、百论、十二名门论呐、啊，什么一切四谛论呐、啊、大智论都包括起来，就在这个咒里头呢。你去学去吧，开放的时候，无量无边；收摄后时候，一念之间。众生他这个迷迷糊糊的，非得找个奇特的，找个奇特的。方便了还想找方便，方便还想找方便，说一念就成佛了。是啊，一念就成佛。那一念是什么时候一念啊？释迦牟尼佛做菩提树下最后那个顿断，那一念升起了，那一念升了，除了心了，大悲心了，智慧心了，般若心了，啊，据说还很多呢嘛，不是那么一个啊，一个咒要把它开阔解释起来，你每个咒语都是这样吗？它叫种词嘛，种一切法，词无量义，就是哪个咒都入事。观音菩萨心咒就包括观音菩萨一切的行法，一切的发心到他正德。文殊菩萨心咒就是嗡阿弥陀佛，就包括文殊师利菩萨的行法，一切到咒语。懂得这个了，就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那秘密就是什么呢？佛的根本字不开说的，无言说，不可思议的言语道断的，那是用咒来代替了，就是这样的含义。最根本的还得一个信，不论你贤也好，密也好，大乘也好，小乘也好，印合时没信不能入。信的时候就生大欢喜，你信还不生大欢喜吗？你耐耗的心要的，让你生欢喜呢。因为欢喜要解释了，叫解就求明白嘛，这叫明白之后了才能行。咱们现在还在解之中，还没有完全了解这解这个总是产生智慧了。解是分析了，思量了，对。完了就去奉行了，这些能达到处理啊，处理才能得到解脱道，对。三要道的解脱道，这些大菩萨他化导众生的时候，咱们上来讲这个第三禅天的这些个天王，都是大菩萨，佛的常随众。这说他们去教化众生，怎么样进入的？有的时候，我以前学的时候，老师就念念正文呢，因为这不是华严经的主要的，华严主要还没开始呢。就讲四祖妙庄严，他是这样修道的，这样发心的，这样成德的，完了他们这样化众生的，以此来庄严他们的依报正报，随佛而行的，这都是形容词，没叫我们怎么样去做，这个说的这个我们都做不了，是说他们随顺佛学修正， 完了他们有这个功能，完了他们以的方便善巧来利化众生。在佛教的名词很多，说无量，无量有界限没有？无量也有界限，无量的还有无量，解释无量的再用无量来解释无量，多了，这都是属于名词。有好多的智力，我们的智力达不到，达不到，智力达不到嘛，就一步一步的来吧，一步的来吧。这些个十大天王呢，他们的善巧，每一天王都记住这十种，这个注解当中有十种意义了，就是每个天王都是记住这些个的，举他们的德，要么相信这些个佛的常随众啊，就是这个天王、鬼王、龙神、八部鬼神众都是不可思议的大菩萨了，他们用这方便善巧了来调伏一些众生了。调伏是形容词了，我们这众生是难调难伏的了，难调难伏的了。咱们就是回想到调伏我们自己，调伏我们自己，那么学打坐，最初你学的时候心里头不安定，一下腿子痛了，你不坐呀还没事，这一修行，进入修行了，进入行的状态的时候，障碍就出来了，毛病都出来了，身的障碍到处都不合适，腰痛啊，背痛啊，腿痛啊，那不习惯嘛，无量劫来你没有这样做过吗？只说一种念佛，好像似乎很简单，念念念头就跑了，念念念头就跑了，你看不住你的念头，这是有形的了，无形无相的，没生念之前是什么？是找那个真心呢，你找不到的了，你让他不生念办得到吗？你有这个心，力量达不到，而且他马上就跑了，你不用功啊，妄想还少一点，你用功啊，妄想整这么多呀。好多道友这样问我呀，他说我一念经怎么知道妄想了？我说你不念经呢，你不念经你根本就净在妄想里头，你又不知道妄想了。像你念经或者坐着参禅，你这一修行就两个了，两个对立了，一个要修行，一个不要修行，他俩就打架了。你想静下来好好读经，他不听你的指挥啊，一会儿又跑了，怎么办呢？你就拉回来，跑了又拉回来，莫要着急，莫要着急，你别烦恼，一烦恼不读了，那就完蛋了，霸道了，就这样子。这个妄想啊，妄念，一个妄念，这个妄念叫什么？叫调举，在佛教术语上叫调举。妄念很少，没有妄念了，怪咳嗽了，那叫愚痴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，那就不念了，那更厉害，念念的就怪咳嗽了，你不念经，不学法，不参禅，不念佛，好像还没那么昏沉，人脑子净在转，想事儿，不专一，不集中，刚才你专一一集中了，你想修行了，完了，昏沉来了，你昏沉了吗？说这一脑可以搭呀，起码一刻钟，也再长一点半个钟头，过去了，一想，哎呦，我时间到了，又想下一步的常住的事物又有了，要坐禅去了，或者上殿去了，起了中断了，你正在念经呢。两种，这欲识众生的必有的障碍。比较障碍， 一个昏沉，一个吊颈。那你在屋里坐着或者去劳动，你不会昏沉的。说你来听华严，听不进去，听不进去，在那儿要听不听，得了，站他了，一门点头，讲得好，讲得好。你连听都没听，怎么讲得好？因为你那儿怪瞌睡去了。华严经、楞严经，特别理性的，特别要像《资度论》、讲《瑜伽思论》、讲《中观论》、《十二名门论》、《百论》，讲这个论理的时候，这非常打脑壳。怎么叫打脑壳？你不懂，分别那些名词，你也分别不出来，你干脆给他不分别，干什么呢？怪瞌睡。他讲他的，你睡你的觉。妙性老法师在美国讲瑜伽师的论，讲了一个月，他到我那儿去，问他，我说好吗？我们这同学都进入吗？他说只剩站他那份儿，我就明白了，站他份儿都乖脑壳睡觉，就站他呢，都随喜就好了，随喜的，随着法师讲的，你随文入观，他那讲你随文入观。这能进入，进入，但是很难呐，很难呐。这有两种原因，一种当然是许思业障了，一种现在我们的身体啊，这个医报啊，它很不适应。那也就我们经常说的吧，业障重，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一进入修行了，一入正法状态了，就没办法了。观一些众生，用什么观察？这些个天王度众生用什么观察？用他智慧观察，用他智慧观察。观察什么呢？现在我刚才说这个都属于烦恼摄，吊举、昏沉，都是你烦恼，烦恼。那还有一种害病，病，病里头还加一个痛苦啊，病痛啊。佛在世时候，那有病比丘啊，佛都亲自去看。看病难为他，这叫业障发现嘛？咱经常说业发现，病了你还能学到吗？身心不难呢，所以要观察的烦恼，烦恼当中包括病苦、行苦，在你运动当中，只要运动当中。还有不知道，学不进去。人说所知障啊，不是所知，不是障。我的想法，被障障所致，障的你什么也学不进去，你还能解脱吗？这只一般的凡夫说，像这些个菩萨，证得了三贤位的菩萨，他要利益众生，他利益众生那么容易啊？众生不是好教导的呀，你看《地藏经》就知道，阎罗王问佛：“地藏菩萨那么大神通，那么大的不得了的智慧，为什么度了众生？那众生度了完了又回来了？他在那个阎王看着那个众生刚离开地狱没好久，出去了又回来了。那地藏菩萨那么大智慧，为什么不把他度一下就把他度出去呢？”怎么还度了完他又回来了？佛在说，这个在《地藏经》的故事，以《马部经》都是故事，大家要听故事，你看经吧，《乃部经》都是故事啊，不是现在的事实啊，不但现在的故事，无量劫的故事。那个故事就是你现实的生活。 咱们以前讲好多的故事就是现实的生活，咱们现在讲唐朝讲宋朝讲明朝讲清朝是故事啊，但是他们生活的过去的，你现在生活不也是这样的吗？对，一百年之后人家讲你也成故事了。故事，故事就是旧的事物，旧的事物，这必须得有智慧观察。每一个众生都有他无量劫来的故事，他一生一生一生一生的干什么？如果有大智慧者能观察得到，就用他自己的事儿来教育他，使他生智慧。他可以观自己的无量的过去，也观自己的现在，也观到自己的未来。如果菩萨行大悲心，发大悲心，利益众生的时候，行方便道的时候，仗方便道的太多了，方便善巧不是那么容易的，随顺众生的机，还得将就他。那菩萨度一个众生，把他当父母看，当佛看，得这样尊敬他，而慢慢的给他劝说，慢慢的就是他还不听你的呀。不过我们这些道友啊，都没有结过婚，没有孩子的，可能也有孩子半路出家的。你照顾你的儿子，照顾你的儿女，那么容易吗？今天的佛菩萨度众生，就跟你自己那样子一样的了，一样的了。他不是那么顺当的，不是那么听话的了。哪个父母不愿意儿女成龙啊、成凤啊？办得到吗？如果你父母是信佛的还好，不信佛的把你养大了，养儿防老嘛，养着儿女啊，我要老了我儿女可以孝敬我，现在做得到吗？对，像你们这个把你养大了，你发心出家去了，当和尚去了，好，他等你在家照顾他呢，你不照顾他去了，但是你这个方法你要回向给他呀，把他也度了，这是不同点，不同点，在世间法就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这十大天王，就讲他每一个天王所证得的，大致也说故事吧。现在又回来说，清净慧明生天王，前头是总成名。六位解释，现在又说他们就是第三参天的啊。清净慧这个天王成佛的威力，他是为首的，对，代表这十个天王，假佛的威力观他所有的三天的天王，一个扫净天、无量净天、遍净天，这三天，这三天是一个系统的，一个系统的。这第三参的三天，他代表他们说偈颂的。本来在经宗上这个一直书抄的注解说，这上头只说十个次第，因为这一天有十一地，十一天，十一天那个经文翻的时候没有，后来补充的翻的有，补充有。说这串药就把这十一天夹进去了，在清凉国寺住书抄的时候只有十天，这后来补的。那长行里头夹上那是串药里头跟着经上后来补的，说叫十一天，这个天有十一天。这十一天的天王呢叫兴许音妙庄严天王，一下就叫妙音了，妙音，不是咱这个妙音啊，别搞错了啊。我们普世寺也有个妙音比丘尼师父，不是的，这个妙音是天王的妙音啊。他代表这天王说赞叹佛的偈子，一共大概有 十首吧，一个天王一首。了知法性无奈者，普观十方无量刹，说佛境界不思议，令众同归谢都海。这个都没有解释的啊，书上没解释，咱们聊聊解释一下。能够证得体性，了到法性，就证得的实体了，就是华严经的一真法界，一点障碍都没有。为什么无奈呢？性空故，空了是没障碍的，不给所做障碍的。有物，有物，有思维，有形象，都成了障碍。法性没有，法性是言语道道岸，心行处灭，无障碍。因为无障碍故，才能在十方法界，在十方世界当中，能够示现出来无量无边的刹海，刹海，刹是指着医报说的，指着佛所依的土说的，度众生得有刹土啊，得有个医报啊，虽然是法性，因为无障碍故，证得的体了，才能示现一切相，在十方法界去利益众生。说法界就是总说，说十方就是别说，十方就是还归法界，说十方带着法界就别总同说，往往有这个意思。每经上说有就是十方法界时候，这两是两种含义啊。法界包含十方，说佛的境界不思议，说佛境不思议，让一众生羡慕，他也得成佛，给他讲佛的境界，他羡慕完了，发起信心，信了之后，那解解能行，行能也证到佛的境界，就是令一切众生啊同归解脱海。说这个不思议境界的目的，就是唤醒一切众生都进入佛的境界，入佛的境界，是佛的境界，是正佛的境界。这《华严经》是《法华经》是讲开始，开示悟入，开就是把佛的一切法啊开示给你，令你干什么呢？令你悟，悟而后能证。就是正悟，开示悟入，那叫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先有知见的，这是这一颂。前两句是让你知道方便，这个方便呢，不是徒言的方便，方便是一直真实而来的，是一真法界来的方便。咱们如果没证得实惠的方便，那叫烂方便，烂方便是犯错误的。人家不是这样说吗？方便出下流吗？大家都知道，谁都知道，大家都要去方便，那个方便是没有规矩的方便，不是佛的方便，而自己脑子里会想很多的方便办法。就说吧，不是是规矩很严，他自己找窍门，他自己给自己开方便，开了方便，那大家都这么方便得了，那就出下流，就不能出高僧。举例说了，拿我们这个做例子，这现实的了。为什么人家都很尊敬啊？普罗萨都尊敬，是因为他合法的方便，咱学戒律，戒律有方便，每一条戒有五缘的，有六缘的，有七缘的，那缘是什么意思？是没有这些缘呢，说你居住三缘，居住四缘还没犯，就截止了，算没犯。如果六缘的这个戒条你都开方便了，完了犯了， 对，就是这样含义。方便是善巧的意思，本来是佛的体性，是不能演说的。那就用方便法门吧，布施啊、持戒、忍辱啊、禅定、智慧，这也是方便。跟世间的同事啊，给他说好听的话呀，这也叫方便呢。合法的方便，在佛的教导之中的方便，那是真正的善巧的方便，引他入佛道。不能把方便当成实在的，也不能把方便当成了就是修道的，不是的。那是助缘，方便是助缘，不是正缘。目的是什么呢？让你同归解脱海，大家都得到解脱。第二个颂赞叹佛的啊，佛有这种功能的。我这解说了，就不是指佛随众生缘，随着菩萨缘，菩萨又随众生缘，从从的，反正引入一切众生都能成到佛。如来处事无所依，譬如光明众影现，譬如光影现住果，法性究竟无生起。此事见王所入门，圣见王啊，圣见天王，他所证者的，他理解的佛，佛的含义，他所证得的佛的境界。如来在世间上是极不异于苦集灭道，也不异于一切宗乘，也不异于一切大道，就是一时境界入法界的，那是佛所依的。这个依，一无所依，一无所依。光明影子，佛在一生当中带所现的成佛降生，那是先由降生而到成佛，是给众生实现的善巧方便，善巧方便。佛所依的是什么呢？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是无依的而依，是假立的，假立的。就像光在水中现的影子，那个不是真实的。佛在世间现的化身，化身不是真实的了，不是真实的了。这个含义。法性的性体不生不灭，没有升起嘛，也没有还灭嘛。这种道理，佛的这种甚深的究竟证理，是圣见天王他证得了的，是解释的。无量劫海修方便，普净十方住果度，法界入刹如如常不动，寂静得天之所悟。这一定一个天王，就是重复说杀前头那个十天王，他怎么就证入的这种证到住的佛境界，怎么证入的佛果，述说他们的。他说无量劫啊，在这做方便道，行方便，做什么呢？化度众生嘛，以方便道化度众生。化度众生时候，是一切的果道，一切依报都是清净的，不是污染的，不是杂秽的。现在咱们的所依处，到处都容易得传染，不净嘛，往口里吃的，有农药，稍微一不注意，病从口入，病就来了。住的地方有污染，对，没办法呀。咱举现实例子吧，咱们刚来要出来，要上法堂来解释来讲经啊，那个锅炉啊，现在它要点着了，那烟就冲出来了，那烟一呛进去，最大的污染， 这能避免得了吗？可不少，不少冷啊。今天白天还好，不冷，那夜间呢？一冷一热，你身体又受不了啊，有病了，一着凉就咳嗽。那刚才我就紧着咳嗽，你说啥呢？那天气突然热了，热了又穿的少一点，少一点它又凉了，凉了再穿多一点，多一点热的受不了，哎，这就是不自在。一报所有的环境不自在，影响你正报不自在，一正二报都不自在。为什么不自在？你从现实生活感觉着一个自在不自在，欢喜，好事吧？咱们经常把欢喜好事变成坏事，这种变化不可思议的。你看世间境界下，都升起，你可以觉悟。到处都是觉悟的现象，那你不觉啊，不觉你就迷了。如果你上那大酒楼，可能大家没我跑的多啊，因为为什么啊，我们这到这跑，这个国度那个国度去了，那个在家的弟子啊，招待师父，顾师父，他是供养了，你又不能不接受了。说到那大酒楼或者道家楼，你在普通的餐厅吃这么一盘小菜，几毛钱吗？哪这没有几毛钱吗？吃一桌子也不三四块钱就吃饱了吗？到他那儿去啊，我到现在还记得，我1940年到香港，国内的战争的打的跟中日战打的不得了。我们那帮那个富豪上海逃进去的香港住的，他们干什么？那时候我才小，我才20几岁了，26岁了，他要给我讲，让我给他讲开始，我就他当天那天晚上我就给他讲开始。我说现在你们赌钱在这大家玩啊，他们说啊，我们开开心大家玩玩，怎么什么玩？赌钱，赌的量好大呢，都拿金条，一条金子10两。对，这跟我没关系，跟我有关系的。他们都吃酒席啊，那时候吃素啊，人家餐厅没素，跟那一碟小黄瓜，那切几个萝卜丝，拿香油拿什么拌一拌，一盘儿，多少钱啊？4两，不要钱，4两黄金。他们不跟我说呀，算账我也不知道啊。回去我问我们那个弟子，他叫方养秋，方四爷啊。那时候香港他是首富，德福道那条街都是他的。他说：“师傅，你吃那个很便宜了。”我说：“好的钱。”我还拿港币4块钱，他说：“不是了，人家不要港币了。”我说：“那个酒店要什么？”他说：“黄金。”我说：“4钱。”说4两。我一直把这事记得。记得干什么呢？就这个呀，你很难得消。这4两在大陆上正是抗日战争时候，好多老百姓血汗。他说啊，有福有福，还债时候就没福了。那么住监狱，我就想，哎，现在这苦难来了，这是那时候造的业呀。他们是供养，你是造业。那你没造业，你没有，他们的业跟你的业，他们供养你，让你给消灾的，不是随便就拿你吃，你随便吃到过灾汤，每天吃的，都是让你消灾的。不管大米怎么来的啊，不管他有打灾不打灾，就是平常的，就你喝口水，都是花钱买来的。只要花钱买来的，不是你花钱，你也没出劳动力，你修行，你要修行不成，那么人家得不到好处，你拿什么还人家？ 想过吗？天天要是想啊，你要了当，这咱们讲的是最深的了，深处是出浅处来的了。你经常不是想，你怎么还呢？很简单，念一句阿弥陀就够了，真心念，或者念一句观世菩萨，啊，今天供斋的这居士啊，那我听你消灾了，那么观世音菩萨，或者念一句大乘经典都可以，只要有这个心，还了，不但这个还了，还给他增加福慧，给他的更多。咱们这是无相的，他是有相的，他供养这个东西有相的，数字很小，咱们给他回向的功德是无相的。无相的力量大吗？有相的力量大，大家去想去吧。越空的越无相的力量越大。你这样的 理解这样的方便，这叫修方便。为什么让你在受供养的时候心里头要做观想的，随时心里做观想的，那不但自己呀、不受害，众生还得利益，你自己也得利益，自他良德。但是就那时候吃好了忘了，忘了什么？忘了回向了，吃得很高兴，我今天吃得还不错，忘了，忘了回向了，那就背吧，背吧，背什么？因果，就这个含义啊，最深的法你理解不到了，你从最浅处下手，把它用到最浅处，你能做得到的下手，你要把这个把它扩大。我这个回向是乘法性的，岂止加斯他呀，所有法性的众生都得到利益了。乘性的，乘性的是什么呢？无心，不执着相，无哪相，无他相，对，没有自哪相，这种功德最大的。这是这个寂静天王所悟得的了，是不是？修这方便，实际一切国度都清净，法界没动，这动的当中即没动，没动的是什么呢？不动的是理，动的是随缘了，那寂静得天呢，他悟得了这种法门，而且他也证得了。众生遇此所法障，茫难横居生死中，如来是以清净道此须弥音之解脱。这须弥音是指须弥音天王说的，他解脱了，他证得了，证得啥了呢？说佛离众生时候，众生因为遇此，遇此被遇此把他法住了，障碍住了，法是包围的，法藏起来了，障啊，这一法藏就障到了，就把你障住了，障住了。因此啊，像瞎子一样，经常处于黑难的种。黑难是什么呢？就在生死轮环，来回的环绕着，出不去。生了死了，死了生了，生了死了，死了生了。咱们感觉到人间一百年。这都我们大家都活一百岁啊，人间百年，死亡天的，咱们五百年死亡天才一昼夜，你这个一百年啊，等于它六个小时，咱那人类就是六个小时，它五百年了，他的人这一天啊，他的一天是人间五百岁。一天24个小时，你去分去吧。对，他看着很短，而他的500年是倒立天的一昼夜，咱感觉这么很长啊，时间很短呢、就是在生死，生了死了，死了生了生了死了，要长时的做人，生了死了，死了生了，那还不错。 我金星没收行成啊，来生我又在又做人了，做了人了我又从小到大又出了家了，那没法生到和尚当中，和尚不能结婚不能生，生到在家当中，藏家当中你到了十几岁时候才能去出家，再到和尚当中，再到和尚中没有、在和尚混了这么几十年又死了，死了你还得生到在家当中去，完了这个时候你善根好的了，你生生世世出家办得到吗？障缘来了你出不到家了，你一迷糊了，一迷糊了你就出家，让你出家你不想出家了，这个善缘很难得遇，因此才说你在这个生死当中啊，恒举，恒举恒就是常了，你常在生死当中啊，没办法解脱呀。说六道轮回，咱们说是二乘小乘，学华严的把小乘看的，你能够了个生死，不需要有多少劫，才能够证得了，断了见思惑，才不得六道轮回轮转了。说我都能证悉得到。那众生界就少得多了，众生界能少吗？越来越多。咱们说好多年，当我二十来岁那个时候，我们国家就在抗日战争时候，我们国家的所有的人口才不到五亿啊，才四亿五千万嘛，现在多少年，整个的世界那时候才不到二十多亿人口，现在翻了两番了，六十亿。那时候我们到，我走西康，邓卢干毡到邓德柏石到卢干毡二十个县，二十县才两万多人口，就是现在你们大家都知道啊，武鸣府县那个地方。那地方没有人，全县不到一万人，那是县长嘛，跟我很好的了，他也半信佛不信了，见着和尚还恭敬，我劝他别造业哦，别拿那喇嘛不当人看，喇嘛就当佛看，喇嘛都给人打工了，我们那他那个县政府里头，那县政府住了几天，就五个那个康都的喇嘛。但是给打工啊，在相府当，在县政府当佣人呢、喇嘛在西藏都是自政支持的，像我们在这坐享县城，饭大了饭煮好了一大把，你坐那就吃饭，啊，你比喇嘛不晓得高到哪里去，喇嘛自己自政支持，一般的说给那个贵族家里当娃子去打工去，挣上了半年了或者几个月，这才挣的钱买了藏巴，买了又回寺庙又继续修，完了再把这个自己吃自己。西藏时候三老说那时候七千多人，一人一个锅，一人一个藏，每个人你那疗房一人一个疗房，疗房外头有这么个小炉台，这能烧个锅烧个水挠挠茶，完了软藏巴茶里加点酥油，有钱的买点酥油，没钱的酥油藏巴呀，不是人他不是普遍都能吃到的，叫清茶藏巴，有点茶水，没茶消化不了的，西藏都要喝茶，可不是像我们大陆坐那品茶，像我们来了大杯茶，不是那个茶，茶根子就是我们四川的荣津县，荣津几县吧，把那小茶打过来卖给内地，那大茶树根子搅去到了西藏，西藏为什么要挠茶呢？那茶得煮两三个钟头啊，咕噜咕噜咕噜紧煮，反正牛粪呢那是便宜得很，西藏烧牛粪，完了牛粪一烧，完了之后把茶烧水来软软帐巴吃，个人吃个人的，那种日子跟我们现在的师父，我们汉地的师父过的日子完全不一样，就是有钱的喇嘛那不同了，他有几个娃子，娃子还是喇嘛，不是外地的，别忘了这些喇嘛在这个拉拢，在大喇嘛跟前挣几个钱，大喇嘛给他些个帐巴，给他些个大喇嘛不吃的东西给他吃， 大喇嘛所谓就是福报大的有钱的，那叫大喇嘛啊。西藏的喇嘛是凭以钱来定你的位，定你的位，为什么呢？他这个用佛法，他合乎佛法道理啊。嗯，怎么的佛法道理？他说你没得福报，你不能得智慧。你现在有福报，有福报学智慧，嗯，这叫福慧两诸尊，佛就是这么成的。嗯，说你没得福，没得福，你学智慧得不到的。我们在内地了，跟喇嘛求灌顶无所谓，西藏喇嘛求灌顶受三跪，必须得供养，不供养不给你受呢，一点福报没有，你受了也不是那个器皿呢。说你没得福，你来成这个会受不了，那会就变成邪会。供养呢可没得要求，你给一个铜板也可以，但是一般你都给三个铜板。他们咱们大陆上是红紫表吉祥，他用白紫必须得白的，为什么？清净，你有颜色了不清净了。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方言你说法，你先得懂得它的规矩，了解它的环境。你到了是到那求法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以前的西藏人到印度求法转了好多年，换了黄金背着到印度，到那儿去了全供养上司，上司谁给你说法？嗯，叫福慧两诸尊，都是去时候背着很多钱掏口要燕图化缘，要要账吧。我去西藏看见燕图那些个藏人，他把他全家的几十年的财富把他换成珠宝背到身上，买着羊，羊上驮着点藏巴，就这么磕长头磕到拉萨，一行三年一行五年，到那有水的地方把那藏巴拿水一冲，哪有喝茶也没有，也不拿去磕，完了再磕，他磕的是长头，拿身体来量量磕到三，到拉萨去把他所有的珠宝所带的财产全部供养到那大昭寺里头，觉悟仁波切释迦牟尼佛，这个释迦牟尼佛是灵的，非常灵，叫觉悟仁波切，供了扭身回头讨饭回家，那钱富都没有了，回家了照样的给人打工啊，当娃子干上挣钱，他这样的求福慧啊，让我们汉人看见这家真这欲思到极点，他们的想法不是这样的。他说我今生没得福，会是得不到的。好多喇嘛磕伤头，那有没有造业的喇嘛呢？有。我到那个斋当，我看见那个石头碑上刻着嘛，那一写这个藏文写的一个字，这个贼看见一个喇嘛朝山，也是像我刚才说那进拉萨，他想他身上一定有好多金子，有好多钱，他在山顶上拿石头把他砸死了，把这个喇嘛在山顶，那喇嘛不知道也不在乎，把他砸死，砸死了，他把他身上全身收的多少个钱呢？三个铜板，三个小缸，那叫小缸，哈哈！他说我这个业呀造的呀，何者是全生他欠我的命债？如果他没欠我的，我欠他的。我自己是个学道者，也是个喇嘛，要打死一个喇嘛，他在那碑上就写了，就写他这段故事。他说众生界呀造业的呀，这也是业。要从前生他该他的命债，该他命债你打他了，那还得还呢，这个众生业没完没了，算不清楚，谁跟人的谁跟谁的业呀，算不清楚。现在我们大家都有业，这业缘，这个业缘是善缘，善缘，我们共同来学习华严经，这不是善缘吗？这是这个业因 这个业因，你不用拿十年、百年、千年、万年来计算，得拿劫计算。拿劫计算，佛教都是讲劫，时间很长很长的。说你缺缘，缺意缘，你没有，你参加不了。这差一点点，缘不具足不来。为什么你要讲那个一般的经，它有缘？一讲华严经了，没缘。我在那个孤山，讲是华严经的，我跟我老法师说，我说咱这讲华严经，统统才五十多个人。我说我们这院子的和尚，加上常住的禅宫，差不多上千人。荣禅寺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没有缘，没有缘。这叫众生的业呀，就在跟前，近在近此，他把它当成缘在偏边，他格格不入的。我那时候就想，这人呢，完了得讲因缘啊，那众生的欲思障碍的法障啊，太多了，你看着好像啊没有什么，很平常啊，绝不平常。人说，现在在外头经常遇到，说你不是佛法力量大吗？你为什么不转变一下啊？说是那样，我说你说的好轻松，我还转变别人呢。你跟我了这么久了，我都转变不了你啊，我还去转变别人呢？我说你信吗？你根本就不信呢。我说你跟我这么久，你还说跟我很好，我也跟你很好，你也不信呢。去别人，别人他根本跟我一点缘都没有，更不信了。说在国外啊，说那个因缘法缘跟哪不清的缘，我们看来好像是我们是以平常心处理啊，好像这关系不大。但是你听到我今天讲，你这关系非常的大呀，你欠一点没办法，想也不想，不是想的，说那个善跟恶的两途，善恶两途，不是人愿意想做恶事，它里头有个比排性，比排它造恶，那为什么比排它行善呢？善缘就不是这样的，造恶有比排性，想修善，想进入佛道，想乃是进入佛道闻大乘法，乃是发心修行，我在发生度众生。一个观世母现生的时候，有的就是菩萨，有的他发心就是二乘，有的他坐享其成，有的人这发心就让一切人坐享其成，他拼他自己的，用他的生命，用他的肉体来贡献，用他的智慧来贡献。那别人可能看的是傻瓜，诸佛不会看到他，他才是真正修道者。修道者不是一定做这个道，就是修道者，就是善用其心的。将来我们学到那个净恒品就知道了。智首菩萨问文殊菩萨，给他讲善用其心的。咱们现在看的很简单的事儿，如果我们一讲啊，那可复杂了。这个你要说，我们把每一个人，就是我把我自己说清楚，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我自己，我去说别人，那更不清楚了。那我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要别人问我，他说你造了什么罪了？我说今生没造，我16岁就出家了，我造什么罪了？没造罪，但是16岁出家，36岁住监狱。六岁九岁出来，他你不造业怎么进监狱？对啊，说的完全正确。我说你说的完全正确，是有业，有业才受。我从从才学了20年，监狱里就关了33年。什么道理？业呀，说不清楚啊，不是今生造的业呀。我自己往好处想了。人都要往好处想嘛，我怎么解释的？像我道友问， 出来的时候我们道友问，那戴夫都是小同学了，一小带头问，他说你为什么造这么业啊？我说我这业造的不太大，没造好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我天天说呀，我说这么都学华严经的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不有吗？带众生受苦啊，这是遮自己的掩饰，我不是造罪的，我是带众生受苦的。那这一说就变成菩萨了，说我造罪的去下地狱去了，活地狱啊。还有一个好处，人间的监狱住了，地狱又减少好多劫了，人间的一天是地狱好多劫。这叫什么大家知道吗？咱中国有句俗话，打肿脸充胖子，本来不胖，把自己打肿了，呵呵，很胖。明明是业障发现，还要加个包装。包装就现在包装最讲究包装了，外边包的很好，里头呢，真正你买他那东西啊，那个费用都在包装上了，你买的是包装，那里头是假货。对，在我们佛教界里头千万不要包装，包装消不了业。怎么样消业啊？入实地忏悔，